好，我们现在继续下去啊。菩提道次第广论呢，昨天说到那个宗喀巴大师，他一天能够讲21住，最多的时候讲29部大论一个法会当中。他曾经有一次啊，在一个法会上面，他这么说了，他说现在末法了，我们呢。不管大家这个都条件差呀，他想起世尊正法时候的盛况，他就说在他们那个时代，就是指啊西藏，曾经有过一个很辉煌的法会，在同一个法会里边呢，有一位大善知识能够讲11住，11住就是每天呢、这样的讲经的法会讲11住，每住讲一部论，每一部论呢它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，然后呢要旁证不引全部的经论，这是非常不简单，非常不简单的。我们平常讲一部那都不大容易，他要讲11部，那么所以很多弟子就赞叹啊，所以就啊说劝请啊，请那个大师宗喀巴大师呢，他就说假定我稍微用功一点的也许可能做得到。那么所以很多弟子们呢、周围的很多善知识都来劝请，法本身都要非常恭敬的劝请。那么大师就说好，那我试试看。所以他就事先马上就闭关一心一意的准备。那么后来这个消息传开了，本来大师已经是当地出了名的，所以有许多人听见这个消息，大家就来请求说要参加这个法会，说这样殊胜难得末法的时候，那么希望稍微减缓几天，大家要赶来听。所以大师刚开始的时候稍稍讲经过了又缓了几天以后，结果一天同时开讲15部大论，实际上呢讲完了17部大论，大家是赞叹不已。以后曾经最高的时候讲21部大论，我们单单听见那个数字这是赞叹赞叹。如果我们将来真的有机会能够参加这种大善知识的修行道场，那时候才了解殊胜不可思议。他不但如此，而且他自己本身的修行还一点都并没有差错，并没有差错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说明呢大师本身的成就关于这一点呢，我鼓励你们看一看宗喀巴大师的《应化因缘集》，佛教书就有。那同样的，我们手上已经发的这个《阿底峡政治传》，它不仅仅是它的传记，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，有很大的启示那个就是本人的作者，而大师本身的成就之高我这里不进一步解释，那个是造者。那么下面呢就是翻译的法尊法师，他是民国以后的一位了不起的大法师，但是走了没有几年，大概在4-5年吧。那么我想这是非常简单的说明现在看本文，翻到第一页，那个论呢也主要的分成三部分，分成三部分呢，第一个叫序分，那么其次呢正分最后呢结分，相当于我们平常的序分、正中分、流通分。那么这个最前面那个现在我们开始的是序分，那序分当中有分三部分，第一个是论前归境，归依跟理境。第二个呢说明了造论的宗旨，他为什么造这个论的那么这末了一部分呢就是登劝 一再的劝我们怎么样去听受，怎么样去听受。现在看那个文，那么格罗曼族国家也，那是藏文，下面第二行就是翻成过我们的中文的意思，敬礼真种妙音。敬礼嘛，就是我们说皈依啦，啊，行恭敬的礼拜。实际上呢，这个敬礼是通于善业，而真正的由于意业啊而行之于身口的，行之于身口的这样啊。那么这个真众呢，这个原来的这个印度啊，它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名叫古鲁，古鲁啊，翻成过我们现在的话叫上师，所以这个上师啊，我们平常说上师好像是密教里专门名字，实际上不是。印度啊，梵师对于一个老师的尊称就叫古鲁啊，就叫古鲁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啊，尊重这地方。那么妙音呢，就是文殊师利菩萨，普通大乘论所归敬的都是文殊师利菩萨，论代表智慧。那么这个论前归敬，这个也是啊传统的一种啊一个传统，一个传承。它的意思有好几点，最简单的呢就是求加庇啊，除障碍，使得造论能够圆满。对我们学者来说，使得我们了解啊我们的归去，就是我们的宗旨啊，我们的宗旨，我们归头，我们趋向，也同样的尽除我们的障碍，达到我们得到究竟圆满。这样，那么这个是归敬的意思。那么里边归敬的内容呢，第一个是说明啊这个论造论。那么造论的时候，为什么是归敬文殊师利菩萨呢？我们晓得我们的三藏分成功经律论啊，那么论特别是讲智慧的那个辩，能够啊所以身别这个名相了解了以后啊然后呢能够启发智慧，而这个在佛法里边是以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作为代表的，这样，那么是可以不一定归敬这个文殊师利菩萨，可以啊看他的特质而啊来这个归敬。第一个，那么下面呢就是啊三宝顺着次序来，第一个，具足圆满妙善所生身。成满无边众生希愿语，如是观见无余所知意，于是释迦真主即受礼。这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他分成功三部分，身语意总括起来就是这个。那么他实际上呢，他这样的分有他非常的特殊的意义的，非常特殊的意义的啊。关于这个部分意义啊，等到后面呢讲皈依的时候再说。为什么要摆在后头讲呢？啊，当我们了解了这皈依的意义以后，然后你去皈依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马上得到殊胜的好处。这样，所以在这里对于这个造者造论的来说，他为了祈求加庇，尽除一切障碍，使得造论圆满，就他那个头上面有这样的圆满的皈依。那么对我们学的人来说的话呢，一方面我们了解这个造论者的意义，同时我们也希望啊我们学的人得到的内容啊。所以假定说我们能够了解了这个皈依的意义而去皈依的话，当下就会得到殊胜的好处。所以这一部分真实的内容啊留在后头讲。那么这里简单的说一下， 我们释迦实证的身跟我们的身有一个不一样啊，这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他的，否则的话我们每个人说我好好的，我为什么皈依他，哎，我这个身体啊是有漏的，是痛苦之本。那么佛陀不是，他为什么他不是我是呢？我是无始以来造了种种的染污之业，佛陀却就相反啊，无量无边劫以来造种种的善尽之业，已经达到圆满的程度，就是以这一种啊善法，善法是通于是出世间有漏无漏的，现在它是无漏的，所以说妙善，以这样的业善尽之业所感得的圆满的这个身体，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要归敬的啊。我们归敬也可以得到了相应的好处，最后我们也可以达到佛这个程度，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啊。从一开始的时候，在开头第一步就提出来啊，我为什么要学这个论，不是在这里哈了解一点意思啊，这是使得我们口头啊谈话的时候觉得哎好像有什么好讲，不是让我们有这个认识，了解了照着去做，使得我们呢也能够从充满种种痛苦的染污之身，最后得到这样圆满的啊佛陀的这个身体，所以它简单的意思就这样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开起口来是大家不是细论嘛，就是争论，就这样。高兴的时候就是细论，不高兴的时候啊就是争论。实在没有太多意思。佛陀呢，他能够啊成就圆满满足的成就一切众生啊，这无边呢、这个是包含了一切众生，众生什么喜愿，喜愿他们这个愿望最呀难能可贵稀罕的，他们的愿望之处，这个就是佛陀的话。我们众生什么愿望啊？简单极乐，就是要得到极乐。这个普通世间的快乐啊，有漏的，有漏的，一点点快乐带来很大痛苦。只有这个才是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所愿之处。我们绝对不是得到眼前一点的小小的利益，想而我们平常开口的不是细论就是争论，佛陀却能够满足，不但一个人，不但他自己，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够这样啊，了不起啊！实想他能够圆满一切人，他哪有自己不圆满啊？所以这个地方就身体有这样的好的殊胜的功德，开起口来是有这样的真实的内容。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？因为他彻底如实的了解了。所以下面说，如是观见无余所知，他的意业就是这样的，他能够如实的如实在的简单极乐。平常我们看见的都是看见事情的一部分，而他真正的真相是看不见的，看不见的。平常我们眼前的东西，比如说好像空气什么都看不见，没有什么东西啊，现在科学家告诉这里还有空气在，我们就看不见了。那空气有什么我们又看不见，就跟科学家也看不见，实际上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。不要说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，就是眼前随便一样东西，比如说眼前这个茶杯，你说你看见了没有？我不能说你看不见，但是我也告诉你，我不能说你看见。你看见了茶杯的这一面，那这一面看见了没有？没有。你可以转过来，四面看见了里边没有？总是我们是局限的。那么这个局限的里边呢，就有种种毛病了，种种毛病了。 就这样。所以啊，真正能够如实的看见的话，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而且啊，圆满无余啊。比如说小乘的圣者，他也能够见到一部分，但是还有很多地方不圆满的啊。我们就简单，我们所应该知道的一切的对象，它没有一点点余疑，而所有任何一样东西当中，它如理如量，像如理如量的都能够完全认识。因为能够这样完全认识，所以才能够圆满解决，所以才能够啊，不但自己得到啊这样，而且能够满足一切众生。所以这个是意业。那么这个三样东西也可以说它身口意三业，也可以说它的发报化三身。这个意是代表了它的发生，语是代表了它的报身，身是代表了化身。一般来说啊，一般来说，因为意业本身呢，的的确确它跟法是彻底圆满相应，那个就是发。那么他所现的身呢，那个现的身的话，就是他自己的佛身，那是我们看不见。现在妙山所身我们看得见的，那的的确确应个人不同的机所看见不同的。菩萨看见他的是报身，众生还没有登地之前，还没有破无明之前，看见他的是化身啊。而这个化身呢，有在四身啊六道当中的，这样。所以这个也同时可以说法报化三身。那么总结起来，这就是我们的释迦世尊，而这个是我们的啊真主，这个就是啊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主人天导师。第一个，那么这个佛的圆满的教法流传下来的时候啊，分共两个大系，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方便，或者我们说一个是大悲，一个是大智啊。当他彻底圆满的时候，佛所以叫二座真明座行座啊。那么等到慢慢的向下的话，他一定分论功，而且这个时候啊，用两个菩萨来代表，实际上就是这两个菩萨能够圆满传持那一部分教法的。哪两位？一个是弥勒菩萨代表方便，一个是文殊菩萨代表智慧。所以看第二个偈子，是吾等是最甚子，胡佛一切事一旦现化游戏无量土，离阿耶多揭妙音。说现在啊，这个是无等师，就是佛无与相等的，是无等等师。那个佛最殊胜的法王子，这个法王子啊，他能够啊圆满的把佛一切的这个事业这个担子啊，那个担得起来的。而担起来了以后，他做些什么呀？那眼前呢、啊、化现无量无边的身体，在十方一切世界当中啊，游化教导众生啊。这谁呀、啊？这是阿耶多，就是弥勒菩萨，他是代表方便大悲，以及文殊菩萨代表智慧。大悲菩提心就是发救一切众生心这个愿力，然后呢，在这个方面用种种方式种种方便去帮助别人，所以称为广行。但是你单单发了这个心要去救别人，如果是没有正确的方法的话不行，所以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，那么就是智慧啊。就像我们普通世间来说，这每一个 家庭当中母亲啊都是无限的慈悲，她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啊最好。哎，但是这个母亲啊爱心是够了，教导的方式不足，结果呢溺爱啊，这个溺爱三点是一个弱，强弱的弱，宠爱反而把那个子女啊弄坏了。所以啊一定还要正确的指导啊，这样。那么这个正确的指导呢是智慧，我们现在佛法也是如此。前面上说游戏，这个地方游戏不是我们现在的啊没什么事情的玩玩啊，这个不是。所以这个经论上面告诉我们的菩萨清凉月游于毕竟空，他这个菩萨呀就无边的智慧的光明，为什么叫像月亮一样，那个太阳晒在身上啊还让人家热得有点受不了，这个月亮啊光明照在身上就跟人家有个清凉之感。那他不是啊像升温一样的停滞在那里不动的，而它是啊有种种方便啊，种种方便是游化这个时间，这样。所以啊就由于毕竟空以智慧扶持，所以尽管它有种种事业是不受染污啊，这个游戏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教化众生的意思来说。那么再继续下去啊也是另外两位菩萨，那个两位菩萨一个是龙树菩萨，一个是五座菩萨，也同样代表了智慧跟方便，一个是身见，一个是广行，一个是大智，一个大悲。如净南梁圣之教照射密以赞不言，名称偏扬于三地，我礼龙猛无作众。这个说那么佛啊为什么他的教法好好的，佛不是最圆满吗，为什么还要他的这两个人啊来教导呢？这地方我们有一个疑问可能啊，或者你们根本提不出问题，实际上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说教化不是佛最好，为什么还要菩萨，就像菩萨嘛，十地菩萨最好，这为什么还要更顶而下之，而是龙树五座？因为弥勒菩萨、文殊菩萨他们都是顿觉菩萨，而他们下面龙树五座两位菩萨初地菩萨，这为什么一个一个要这样的下来呢？这里是一个问题。那么在这里啊我先简单的说明一下，佛法本身啊它除了如理如量以外还要一个条件呢，所谓次第，对我们来说应我们的机，这个很重要的，应我们的机很重要，就是我们的机如果是已经到了佛地了，它就以显佛身来救我们，如果是我们大乘，他就以大乘的行证，然后呢大乘当中又有啊种种的差别，小乘以小乘的，这个就是我们修学佛法过程当中的次第啊。那么是最上根立智的人，他以最圆满的方法来接引他，所以佛出世的时候第一步说的是花眼，那个是最圆满的。可是这个时候不要说我们呢、啊、根本呢、啊、完全不在那地方，就算看看佛事的时候公案，大智如舍利佛住在这个花严会上听花严经啊是如聋如哑，听得不晓得他说些什么东西。我想这个公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呢、啊、我们虽然信得过佛，可是不一定体会得到这个心情。我们现在不妨用一个眼前非常简单的例子一说，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。比如今天呢我们住在这地方，大家研究这部广论不一定了，就是不妨说最起劲最高兴的一部论，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呢、啊、听的也好讲的也好欢喜的不得了。那假定说现在 带一个其他的不相干的人来，他跟佛法不相应，坐在那地方的，他听的是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哎呀，不晓得你说些什么东西啊！这是一种例子。那么更另外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今天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宴会场合，所以这个宴会场合啊，有很多大人物出现啊，各式各样的大人物出现，我们呢有机会啊去参加。结果啊，我们如果是带一个小弟弟或者带一个小孩子去，那个小孩子去了以后，如果回来的时候你问他说，哎，今天你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他说不定说看见了巧克力糖，还有没有？看不见，不晓得看见什么，那些陌生人都不晓得什么。可是另外人就看，哎呦，当代第一类的这个大政治家、大学者发表了不起的言论，哇，觉得这不得了。这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吧。那为什么原因？下面这个才真正重要的。华严上面说的很清楚，就是我们在因地当中啊，是本来没有对这件事情啊是认真的修行过。为什么不修行？因为你一开始是你没有这个好药性，你也不往这个里边去深入，是吧？这我们心目当中不相应啊，是为了说明这个，所以刚才说那个公案。反过来说，比如说啊，哦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啊，假定说你出家了就修上座，那我们就凭今天早上我们讨论我们吃的问题，就很有趣。有的人呢是偏向于这方面，可是反过来另外有一种人呢，他就觉得，哎，这个东西啊都是啊是妄分别，是越简单是越好。有很多人啊，就的的确确刚开始的不习惯，总希望多一点，那个意见呢差的十万八千里。所以说他如果说你一非常简单的，你看见了很丰富的内容啊，他看了觉得头痛，不要选哪一个好，随便有一点算了啊。这个是说个人自己喜好习性所使，这样啊，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所以啊就显出不同的次第，拿我们来说，我们的根性就这样。所以当越到后来教化那个教法的时候啊，自然而然呢、啊、演变分化成功这么多的次第，这我们要了解的。所以比如像法华上面讲，不管任何情况，你接触到了一点佛法，最后都成佛。可是的确你进来的有你相应的路子，有很多是智慧弱，有很多是以啊慈悲方便弱。这个地方的一步一步的归进有个原因，说明本论的这个师承。